薛仁贵二赴法场，又要掉脑袋。两声追魂炮响过之后，大伙认为没救了。哎，正在这紧关劫要的关头，救星来了。谁呀？皂袍大将闹国公尉迟敬德。尉迟恭进了京了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在薛仁贵投赴法场的时候，程咬金好不容易求万岁容其缓见一个月，他马上回府啊，让人写了四封信，其中有一封信送到燕云十六州，请尉迟大将还朝。信里头把薛仁贵的事情简单的做了介绍。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回来？咱们前面讲过，那时候交通不便利，这是一二。尉迟恭的事儿太多呀，要说皂袍大将为了唐朝的江山真不容易，真就立下血汗战功。老头子那么大的岁数了，到现在不歇着，本来平辽征东之后回来可以享福，没想到转过年来燕云十六州闹事儿了，有叛军进犯大唐，所以呢尉迟恭自告奋勇，仍然老当益壮亲自出征。这么些年来已经把燕云十六州叛匪叛兵入侵的外寇全都给扫光了，但是他回京他又不放心，因此老元帅在边关坐镇，没事就去巡边去，他不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所以投信的人费老了劲好不容易才见着尉迟元帅，把希望上一递。尉迟恭让师爷把信读吧，老头子眼都红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京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他赶紧把手边的事情做了处理，带了亲兵卫队100名，背背18节紫金鞭，日夜兼程往京里头赶。无奈千山万水，那么容易吗？就说日夜兼程，同共才一个月的时间，他接着信那会儿已经过去多一半的时间了，所以太紧迫了。当他这匹马进了京之后，远远把卫队抛到后边，老元帅眼都花了，双手扣住铁锅梁，连斧都没回事，直接赶奔法场。到了武朝门呢，扑通一声从马上就栽下去了，那匹马扑通也摔倒了。有人禀报程咬金，老程一听赶紧领人围拢过来，哎呦我的大老黑呦，你可回来了。好半天尉迟恭才睁开眼睛，往左右看看，我这在什么地方？大老黑，这是午门外法场啊，你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认出程咬金来，他拉住程咬金的手，头一句话就问仁贵怎么样。要掉脑袋了，三声追魂炮响过两声去了，我们正着急呢，你回来了，大老黑快想想主意。嗯，我到法场跟仁贵见上一面。大伙一看老元帅还惊了，精神为之一振。哎，有程咬金有元帅双保险，看来薛仁贵不至于出危险了，人们夹道欢迎啊。程咬金搀扶着尉迟恭，干嘛搀着？岁数大了，鞍马劳累，你想想容易吗？老头子两条腿直突突，满身都是尘土，来到断头台见过薛仁贵。你看薛仁贵啊，见着尉迟恭心里头一热，眼泪飙下来。大丈夫泪不轻弹，薛仁贵不爱哭，见着老干爹呀，眼泪止不住了。爹爹，儿啊，我的儿，你受委屈了，
任贵呀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跟我好好的讲一讲，让你爹心里边还有个底。那人说：“怎么爹儿子的胡了八都乱七八糟，一点都不乱。钱文书咱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干父亲，干儿子。平辽征东十二年，父子建立了感情了。尉迟恭讨的旨，我要收薛白袍为儿子，唐王李世民给做的主。这受了皇封了，那爷俩的感情那太亲密了。这么说，尉迟恭对待薛仁贵。”比亲儿子尉迟宝林、尉迟宝怀比他们全强。一看薛仁贵受这罪，老头子心如刀剜一样。薛仁贵哭着把经过讲述一遍，最后说了：“我冤枉，无中生有，看来成亲王是有意陷害于我，苦刑之下我不得不招供，不仅就得把我打死。”这就是以往的原因。尉迟恭点了点头：“好孩子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你绝不会说瞎话。儿啊，既然为父还朝，你死不了，除非爹我不在呢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上殿保本。”程咬金还说呢：“大老黑，皇上可有点变了，六亲不认呐。哎，但凡他念点旧感情，就冲我这张老脸。”文武百官的情面，他也不能杀薛仁贵。可是现在他的心目之中，光有他皇叔李道宗，没有旁人了。战争年月怎么说都行啊，现在马放南山，刀枪入库了，用不着咱了。咱这耍枪杆子的，抡刀把子的不吃香了。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我二人携手赶奔金殿，也要保薛礼不死。
慢着慢着，我大老黑，你往那边瞅瞅，那什么地方？
监斩棚。
对呀、啊、
成亲王李道宗是监斩官呐，他一心想害死薛仁贵，他亲自讨的这个职务。你上殿保本去了，嗨，时间到了，本也逃下来了，脑袋也掉了，白跑一回呀、啊！你得把监斩官给看住，他不传令，那块就掉不了脑袋。
言之有理，我要见见着李道宗。
接着尉迟恭恢复点了，大步流星走进监斩棚，抬头一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那要说李道宗呢？李道宗吓跑了。他在监斩棚坐着，这地方也高，往外看着也得眼。他一眼看着尉迟恭了，心里头是叫苦不迭呀、
啊！哎呦喂，哎呦喂，心说怎么那么巧？这个大老黑太可恨了，
晚来一步，哎，就晚来一会儿吧。薛仁贵脑袋也搬家了，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冒上来？他知道尉迟恭性如烈火，打铁的出身，跟程咬金众人交情莫逆。又是薛仁贵的干爹，他这一回来这事儿麻烦了。首先想到他自己，心说前些日子我挨了一顿锤巴了，好不容易我缓过来了，尉迟恭一瞪眼再锤巴我一顿，我上哪儿诉冤去我呀？哎，因此脚底下抹油，他溜了。尉迟恭转一圈没看着他，
这人哪儿去了？
程咬金一乐，还用问吗？太公在此，诸神退位，把他吓跑了。
那怎么办呢？
怎么办？好办呐！监斩官不在了，没人说话算，那我就说话算，派人手把法场，不动仁贵也就是了。
哎，也只好如此。
正这时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哥仨来了，听爹的进京了。哥仨进监斩棚，赶紧跪倒参见爹爹。哎，我说你们都在京里、啊、都在，你薛大哥被绑，你们为什么不求情？王八日的，哪是我儿子？你们平日张嘴跟你薛大哥怎么好，闭嘴怎么进，闹了半天，事到如今紧要关头，你们全躲了，你们我打死你。拽资金便就要打，
哥仨吓得低头不语啊。
程咬金一看，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哎呀，大老黑呀、啊，你跟你儿子耍什么威风？
你儿子能怎么的？连我都保不下本来，何况他们呢？
你不要摘怪他们了啊！我宝林呢、啊？都起来，都起来！现在监长官没了，你们代替监长官守住法场，保护薛仁贵。你明白？明白？明白？明白？三将下去了。这程咬金快说：“大老黑，走走走，上殿吧。”
两个人肩并肩赶奔八宝金殿，说事情也凑巧，刚走到朝房这儿，有一个人把门开开，正好一探头，你看尉迟恭眼睛不好使唤，他两眼发直，心里正盘算着见着皇上怎么给薛仁贵求情，但程咬金的眼睛好使唤，叽里咕噜直转悠，眼光一碰，哎呦，成亲王李道宗。闹了半天李道宗啊躲到朝房里去了，怕尉迟恭揍他，那意思你们上殿之后我从后门溜出去，到监斩棚传令点炮砍薛仁贵的脑袋。他是这么想的，他也不知道尉迟恭过去没过去，不放心开门看看，您说有多巧，正好让程咬金把他给搂着了。
哎哎，大来，成亲王在这儿。
贼子！
尉迟恭甩脸一看，也看着成亲王。李道宗再想往回抽身，为时已晚。
哎呀，这心里这是后悔呀、啊！怕什么来什么。
李道宗万般无奈了，强作笑脸开门出来了，强步起身过来。
哎，老元帅，
元帅鞍马劳顿。
怎么您进了京了？本王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。老元帅您好啊！
他心里恨，表面套近乎，往前一边走着，一边扬着脖，哈的要呲着大板牙。这尉迟恭呢，他这个思想上都在薛仁贵身上，显得有点痴呆啊。
他一看李道宗，心里纳闷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李道宗说这些话一句他都没听见，
他光看李道宗嘴嘎巴，不知道说的什么玩意儿。他问程咬金，
哎，老程，他说什么呢？
程咬金够多坏。程咬金把脑袋一摸，大老黑啊，
这个李道宗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，凭着俗人别说短话呀，他挖苦你太狠了，这话不应该说。
他说我什么我没听见，
他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？
摘了。
这一句话碰到尉迟元帅心坎上，尉迟恭当时那眼珠子就红了。咱们中国人都知戴绿帽子这玩意不光彩，就是自个儿的媳妇儿跟什么男人有不光彩的事儿，这个男人呢就是戴绿帽子了，他怎么不说戴别色的帽子，这玩意咱就不清楚了。尉迟恭本身有这么点事儿，说隋唐演义的时候咱们说过，尉迟恭打铁的出身，他是朔州人，原配夫人姓梅，梅氏夫人就是尉迟宝林的亲娘，就是在夫人怀孕的时候，这孩子还没降生的时候，尉迟恭投靠了后汉王刘武周当兵去了。临走前夫人说呀，说我不能拖你的后腿，那么你这一当兵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，孩子生下来也不知是男是女，你看怎么办呢？尉迟恭交代的清楚，生男孩就叫尉迟宝林，生女孩你随便给起个名。临走前他亲手打了金鞭一对，雌鞭和雄鞭，自个儿背着一条，留给他夫人一条，上头赞着名字，如果是儿子把鞭给他，将来对鞭认父，我们有见面的时候，到时候我认鞭不认人呐。后来尉迟恭走了，那时候战争年月，混乱的要命啊！正好 有一股大土匪，这土匪头子叫刘国珍，学习朔州，把梅氏夫人给裸起来，一看梅氏夫人长得不错，就力逼着做了自己的夫人。梅氏夫人为了保住府中的孩子，委曲求全就答应了。后来这孩子生下来了，叫刘宝林，后来认祖归宗，仍然叫尉迟宝林。后来战场上对边认父，父子相认，梅氏夫人感觉到对不起丈夫，失节了，在那个年头专讲究这套，因此梅氏夫人进阶自杀死了。这件事过后没有不知道的，说有人呢惋惜，有人呢恨尉迟恭，就说尉迟恭戴绿帽子了。这尉迟恭是最不爱听这句话的，一提往事重现在眼前，碰他的心尖命根子。程咬金知道这事儿，他把这事儿给李道宗给安上了。一说李道宗刚才捣鼓呢，问你那绿帽子什么时候摘的，这家还了得了。尉迟恭眼珠都瞪圆了，心说李道宗啊，我跟你何仇何恨，刚见面你怎么就这么挖苦我灭。他把俩手指头伸出来，那意思是质问李道宗，你为什么要这么说。这尉迟恭这手指头也粗点，跟小棒槌差不多，这手指头往前这么一戳，这功夫程咬金冒坏，利用这机会转到李道宗身后去了。他一推这李道宗，李道宗本来就站不稳的，一推往前一抢，尉迟恭伸手指头一问，这俩手指头正好戳在李道宗门牙上头，李道宗还就剩下这么俩牙了，装点门面，这下哪受得了，咔嚓一声，两颗门牙全给戳掉了，把尉迟恭啊吓了一跳。李道宗哎呀一声，这血就淌下来了。我那牙呢，找他那两颗狗牙。程咬金心里这个乐呀，这阵我不出气，我什么时候出气？这程咬金过来给打圆场，哎呀，这怎么回事？这，哎呀，我说老王，你走道你留神点，你怎么那么大岁数，一步一个跟头，你看摔得多惨。
我叫人推的，
谁推你来的？我在这站着看没人，你别。诚心糊弄李道宗，李道宗是有苦难言呐，准知的上殿打官司也打不赢，只好暗气暗憋，撅屁股找他的门牙。单说造袍大将稳了稳十八节紫金鞭，迈大步上了八宝金殿。咱必须交代清楚，当臣子的上殿寸铁不行歹，你要刺王杀驾怎么办？但有几个人例外，尉迟恭就例外。这把十八节紫金鞭受过荒封啊，那是唐高祖李渊亲自加封的一把打王鞭，上打君王不正，下打文武不忠，代理民情啊，受过荒封的鞭，所以他可以带着。程咬金陪着，百官在后头跟着，大伙喜形于色，想起去了，老元帅这一来肯定能救薛仁贵，可不是，没说的，一点问题也没有了，要不怎么叫德高望重呢？来到金阙之下，尉迟恭别可惜跪倒身躯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臣尉迟恭参见圣驾。李世民往下一看，哎呀，尉迟恭还朝了。那李世民跟尉迟恭的感情那简直没法说了。尉迟恭不仅是大唐朝的开国元勋，而且是自己数次的救命恩人，为大唐朝开疆破土屡立战功， 戎马生涯60余年呢，所以李世民对尉迟恭格外的尊重，欠身离座转过龙书案，把尉迟恭的双手抓住。老爱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赶紧请起，请起，赐座，让他坐下。程咬金一回头，哎，费点事再烧把椅子，还有我呢。他就这么脸皮厚，挨着尉迟恭，他也坐下了。李世民一看，哎呀，尉迟恭瘦喽，脸上的肉有点松懈了，而且两眼深陷，颧骨突出，胡子全白了，眉毛都白了，真有点心疼啊。请问爱卿何时进的京？
陛下，臣刚进京。
燕云16州之事怎么样的？
陛下忘安，
托陛下的鸿福，扫平叛党，业已平安无事。
好，
爱卿啊，你又为大唐朝立下功劳，朕一定重重加封，绝不亏待于你。王兄，你太累了，看你的手脚都突突，恢复休息去吧。改日你我君臣再做详谈，我还要隆重之宴为卿洗尘。
哎，多谢陛下。
陛下，十方台臣路过法场，见断头台上绑定一人，后来一看，闹了半天是平辽王薛仁贵，但不知仁贵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，万岁因何将他问斩。一个明知的也得这么说。李世民看来了不是，呵呵，怪不得马不停蹄进京了，见着面旁的不提，提到薛仁贵，肯定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。哎呀，真要是尉迟恭给薛礼求情，可怎么办？李世民这心里有点犯难了，还得耐着性子把薛仁贵怎么样打死翠云公主的经过讲述一遍。都说完了，尉迟恭点点头，
陛下，臣以为薛礼绝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。
难道陛下就没想过人品素长？我们跟仁贵在一起混了多年，他是一步俩脚印，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。
我真不明白，他跟翠云公主初次见面，怎么能起这种心？
他不可能的事，那是财色不贪的正人君子。陛下，您还记得在我们征西之时打下楼兰国，楼兰胜出美女，陛下为了奖赏薛礼，在楼兰国挑了10名绝色女人送给薛白袍，这事您还记得吗？薛礼是坚持不受，又给您推回来了。像这样的正人君子，怎么能无缘无故调戏翠云公主？怎么能阴间不允打死公主？荒唐，荒唐啊！我看其中必有隐情。万岁呀，望你高抬贵手，饶仁贵不死，重新复查，不知陛下能不能恩准。李世民闻听真是左右为难，